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史密斯周三出席国会听证会，希望继续推动一项法案，禁止践踏人权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同时，他正在计划去中国探访陈光诚，以行动显示对中国受迫害者的实际支持。
Again, we have not gotten a visa yet. My hope is that we will, but I'm trying to, because this is such an emergency, for Chen Guangchen and his wife, and young child, that we would look to leave by Wednesday of next week. And seek to visit his home.
美国国会资深众议员史密斯表示，他希望能以亲自探访陈光诚的行动来显示美国对于受迫害的中国民众的关注，这也是美国的价值观所在。但中共当局也很有可能拒绝给予他们入境签证。
Protest it. You know, we're looking to put a visa ban on gross abusers of human rights.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ut a visa ban on a member of the U.S. Congress because he speaks truth to power, that would bring further dishonor to this government.
目前，史密斯议员正在推动一项促进2011中国民主法案，禁止践踏人权的中共官员入境美国。作为议案发起人，他在星期三出席了就该法案举行的听证会。
For any of these human rights abuses, including forced abortion and forced sterilization, but also torture, religious freedom infringements against the Falun Gong, the Catholics, the Uyghurs, the Buddhists, all of this will put you on a list if you are a perpetrator of those crimes, and you will be denied.Ad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他认为类似法案在美国已有先例，并且实行起来非常有效。他对这项法案的通过保持坚定而乐观的态度。
And our hope is that this will spawn a movement to isolate the perpetrators. You know, we stand in solidarity with the oppressed, the Chinese people who yearn for freedom, not with their oppressors.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昨天呢，上一个朋友那儿修车去，结果碰上另外两个朋友都是修车的，就提起来，后来就提起来法轮功这件事情。他说法轮功，哎呀，可真是，如果法轮功不被政治的话，那我也就练法轮功了。因为这哥俩呢是练太极的，那我当时就提到，我说你想过没有，练太极实际就讲究个心法问题，那讲究个心法问题。如果这个心法没了，大家只不过是抻抻腿儿，感觉上不错，多少也有点体会，但是你再往下练就不成了。他说没错，说石涛你说的真对。他说那法轮功，他说法轮功这政治啊，所以我就跟哥俩说，我说你瞎掰，什么政治不政治的，如果他真的好，你再看看法轮功这些学员，他从来不放弃。如果法轮功学员要去放弃的话，不去抗争的话，不去把真相讲出来的话，今天十几年之后没人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你们的脑海里同样也认为法轮功这个那个，你说对不？他说那倒对。我说如果法轮功是佛家的一种修炼方法，那你们如果因为被洗脑而侮辱这些练功的人，你们不遭报应啊？哥俩一听这得，听您这么说我们回家看你们，我们也别说了，那我们原来说过不好听的话也别介意，说了这么一段话。其实今天在大陆，从法轮功被迫害之后，其他接二连三一直到今天，普通的老百姓有多少人不是在这个体制之下被伤害着呢？那回过头来我们还得说一下山东的盲人这件事儿。BBC 的文章是这么说的，美国议员希望组团探望陈光诚。文章讲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史密斯说，将要求中共当局允许美国国会的代表团探访陈光诚。这回瞎菜了吧，一个盲人，山东一个农村的盲人，现在造成了中美之间的两国的政治问题。史密斯说， 陈光诚及其家人所遭受的残酷和暴力的对待是中共当局的耻辱。文章讲说，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组织在听证会上说，陈光诚的同村村民告诉他们，曾经听到陈家传出来有人遭到殴打的声音。殴打陈光诚的那些人，他其实也是老百姓。那些人跟佛山小孩这个事件当中的18个冷漠的人，你说他们有什么区别？其实他们更甚至，就是今天在大陆普通人，我们在维护着自己的利益，维护着自己的权益，甚至仅仅是因为挣饭钱，我们就可以迫害其他人，因为我们自己要吃饭。你说这个制度有多邪恶？
11月3号，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针对2011年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报告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主席罗斯莱汀恩指出，中国恶劣的人权和法治状况表明，当初给予中共贸易最惠国待遇是个错误。
星期四，在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指出，根据2011年度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报告，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中继续恶化。
The report declares that, quote, in areas of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this year, China's leaders have grown more assertive in their violations of rights, disregarding the very law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at they claim to uphold, thereby tightening their grip.
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莱汀恩也指出，经济交往和贸易自由并未促成中国的政治自由。
And thus granting PNTR, in my view, was a mistake. Documented in the commission's report is a clear picture of a China where human rights lawyers disappear. Black jails illegally imprison those who seek to voice dissen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re mercilessly persecuted.And the internet is censored by the thought police.
议员认为，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的报告是揭露了一直被中共掩盖的事实。他们也强调，中共和中国人民必须分开来看。
Commission's report is what we're pointing out i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nfortunately, is repressing some of those basic freedoms. They're repressing some of those cultural things that make China so special. And I think it's our responsibility as a free nation to stand with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are try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共间谍密布海内外，引发越来越多的质疑。本台记者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间组织感受到中共的间谍威胁。上星期，台湾法轮功团体更是以违反国家安全法泄密罪将共谍告上法院。接下来的新闻中，我们带您聚焦中共间谍如何收买民众、收集情报。台湾民间团体首次将共谍告上法院。警大副教授吴章玉涉嫌替中共情搜泄露法轮功学员、图博、民运人士的出入境资料，台湾法轮功团体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刑法泄密罪等对他提出控告。
法轮功的这个提告是给2300万民众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惕，一叶知秋，今天会是我，明天可能就会是你，所以政府呢应该要拿出决心来。
其实去年六月涉嫌为中共充当线人的中国学者，也因为搜集德国法轮功学员的情资被联邦检察院起诉，海外告共谍，要求法办中共延伸的迫害恶行。14号公听会上，警政署和调查局官员出面道歉说明，希望全民共同检举共谍。
但是因为这位同仁他查的量是非常少，所以并没有，我们很遗憾也很抱歉，没有稽核出来。
一个家庭打蟑螂，或许说你打不干净，我们调查局建议全民配合政府来打蟑螂，我们非常欢迎各位检举任何的线索。
虽然吴章玉日前不服提抗告，但许多台湾民间团体已经观察到，中共把间谍网透过统战向台湾渗透。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维邦就向调查局举报过三个可疑人士。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代表统战部门，拿中国的薪水啊，来 来威胁台湾，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就是说海基会两岸经贸这个杂志2008年以后就不再登受害台山案件，通通变成成功的台山案件。他说这个事情是他直接跟海基会运作的结果，所以共谍不只是收集情报哦，它影响台湾的政策哦。
有更多次的，就是中国大陆的名人士，准备来台，然后被中共情报部门、国安部门迅速知道，提前有约谈，或者是说在边境把他立馆，不准出去。
我们甚至非常担心的是，这不是一个单一的案件，中国政府渗透台湾政府的部门跟社会的情形，其实很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
外界忧中共渗台严重，其实移民署长谢立功上个月已经在调查局杂志刊文提醒，台湾需慎防中共勤工人员来台勾连部件，因为3年多来国安团队已经侦破台湾人遭中共吸收从事间谍实践，而且搜情范围扩大。文章还说，开放陆客直接来台观光以来，共有89人脱团，40人依然行踪不明，而陆客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案件也增加。今年上半年，40家陆企来台设立办事处，其中有涉大陆党政军背景者，增添安全管理负担。海外民主人士分析，中共透过共谍延伸专制集权恶行，台湾不可不慎。
这个官方媒体的记者，虽然他可能不是属于情治单位的人员、雇佣人员，但是他附带着这个间谍的任务，就要到各地的搜集情报，要为这个政府写内参。所以这些人呢，他就是大家公开的秘密都知道他是一个情报人员。留学生也会有，就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或多或少的，就是和政府方面有一些合作，他需要了解我们在做什么。这个专制政府它有个特点，他要盯的人，如果他5分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就很紧张。
共谍流窜，凸显专制政权的心态。今年6月，陆客自由行启动，9月陆生来台，台湾官方审核发证时间也不断缩短。在国际纷纷对共谍警戒之际，迎向开放的台湾也应该严肃思考。
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本周率经济代表团出访德国，所到之处都遇到抗议人群，尤其在首都柏林，贾庆林参加官方活动只从大楼后门进出，回避正门抗议的法轮功团体。由于在国内直接参与推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在欧洲已被告上法庭。请看来自德国的报道。
11月4日，贾庆林和随行人员到德国参议院参加会晤，记者们发现他没有走前面正门，而是通过大楼后面给媒体开设的小门进入参议院。原来大楼正门对面有德国的法轮功学员举着横幅在抗议。
Ich protestiere gegen die Anwesenheit von Jia Qinglin. Und Jia Qinglin ist einer der führenden Köpfe i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Chinas, verantwortlich für die Verfolgung von Falun Gong.Und das ist der wesentliche Grund, warum wir und warum ich heute hier bin.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显示，贾庆林一直跟随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主导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他在1999年至2002年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期间，直接参与对众多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及酷刑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天安门自焚栽赃案也在此期间上演。
Unterstützt nicht die Machenschaften solcher Gauner wie zum Beispiel Jia Qinglin in China, stoppt die Verfolgung von Falun Gong in China, tut was ihr machen könnt, damit die Verfolgung aufhört.
在欧洲，贾庆林是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的5名迫害法轮功元凶之一。这次在他到达德国的前一站荷兰，又被当地法轮大法学会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告到荷兰国家公诉机构。德国北威州游客林洛夫偶尔经过抗议地点，第一次听说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迫害。
Also die Bilder, die sind schon entsprechend mitteilungswirksam. Ne? Ich denke, da sollte unsere Politik entsprechend Druck drauf auswirken.
访问德国期间，从进入慕尼黑开始，贾庆林所到之处一直逃避不开法轮功学员的抗议队伍。前一天他在柏林德国电信总部参加经济论坛，也没有从正门进入，而是从后门悄悄溜进溜出。新唐人记者君卓，德国柏林报道。
近几天网上流传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2009年在杭州一家国企视察时的短片，将吹嘘自己所谓的三大功绩。外界分析指出，江泽民就短片有目的的炒作，往自己脸上贴金，有料理后事的意思，企图左右在他死后对他的盖棺定论，同时给江系人马打气。
江泽民参观的是中国联合工程公司，公司前身为机械部第二设计院，江泽民曾在这里担任电气科科长。短片中将有一段长达四分钟的独白。江泽民说，89年初估计自己快要退休，上海交通大学已聘他当教授，但89年5月31号中央突然通知他去北京。江回忆描述邓小平对他说，你来当总书记，而江却表示推让，要邓另请高明。中国事务主编武凡指出，江泽民是想推卸他当政13年所犯下的罪行。
他那时候想辞职，谁相信你呢？你这20多年过去，你所做的坏事，人家要算账的时候，你说我不想当总书记，那你为什么不辞掉呢？邓小平死过以后，你也可以辞啊，甚至于总书记下来以后，还要多当军委主席呢，这都是他干的。
江泽民在短片中概括了自己任内的三大功绩，包括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邓小平理论列入党章，提出三个代表。他还把军队不能经商标榜成自己的成绩。
那我就给中共现在的市场经济我也加个头衔，它叫官僚垄断买办资本之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让太子党富起来，那就共产党完全变质了嘛。再加上他三个代表更是资产阶级党啊，把资本家吸收到共产党里头来，不像驴马不像马啊，是不像。你究竟算什么？你是无产阶级政党还是资产阶级政党？你完全搞混乱了，就从江泽民开始的。
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列举了江泽民的十大罪状：一是出卖国土，二是隐瞒萨斯病情，三是摧毁中华传统道德，四是六四窃取权位，五是对法轮功群体灭绝迫害，六是贪污腐败达到顶点，七是打压异议人士，八是迫害各种宗教信仰，九是扼杀民主，十是胁迫香港23条立法。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前中共总书记
七月初，香港亚视和日本媒体爆出江的死讯，10月9号江泽民死而复活，但却极度衰老虚弱。中共时刻准备着要给江盖棺定论。武凡指出，此时炒作江的旧短片是在料理后事。
大家自己推脱责任呐、啊，那脸上贴金啊，要死了，现在要放出这个东西来也是一个迹象啊，是不是他快走了啊？赶快放了、啊，不放来不及了。
动向杂志主编张伟国分析了江泽民的短片在这个时候出台另外的用意，
在这个时候出台。一方面是为这个上海帮太子党摇旗呐喊，为他们打打气，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防止十八大的人事布局上面不要这个被其他政治力量分化掉。
苹果日报10月25号发表文章说，六中全会敲定了关键的所谓333分猪肉原则。团派李克强、李元朝、汪洋进常委已没有悬念，太子党习近平、王岐山入局也成定局，上海市委书记余正生很有机会作为第三个太子党代表进常委。
在这个十八大之前，这种消息可能会很多了，现在都只是某一方面的一种信息，真正这个要等到开盘之前才能揭晓。现在我想这种变数都应该是会很大的，包括就是放料，我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班子的这个报道消息啊，谁谁谁进常委，谁谁谁这个不进常委，那么也就是证明他们有这种分歧。
外界评论指出，江泽民的罪恶滔天，他逃脱不了人民和历史的审判， 那些追随江的大小官员如果不抓紧时间脱离江和中共，将面临危险的处境。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汉、周天采访报道。
上大学的时候呢，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呢，我印象特别深，书的名字叫《火狐》。那其实内容呢，就是讲法国当时戴高乐将军被刺杀的中间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枪手呢最后死了，所以这本书的最后就一句话，枪手死在枪上，这一句话给我印象太深了。今天放在党的体制之下，为党卖命的一定死在党的威严之下，让他死得很难看。网上有个五毛死了，是另外一个方式死了。文章这么说的：知名五毛祖宅被强拆之后叫苦，网民起哄。文章讲说，政法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叫做吴法天，他说这是赤裸裸的掠夺私人财产，他们家祖宅被拆了，所以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这哥们叫的名字挺逗，吴法天，人都叫三个字儿，你说要叫四个字儿，不就是无法无天吗？但他是什么呢？他是政法，他是一个律师，他是一个法律专家，而且他是替党卖命的五毛，这简直是非常绝。咱说天灭中共，您老不信，这哥们叫吴法天。那我们国家的二号人物，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叫什么？吴邦国。你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跟你喜欢，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喜欢，你的名字就给你定了。这哥们学法律的，名字叫吴法天，为党服务的，结果党把他们家祖坟拆了。他在网上抱怨之后，网上很多朋友呢就发出了帖子，其中知名的主持人胡紫薇是这么说的：想想博主平日那些为强权暴政鼓掌的五毛言论，确实有点现世现报的这种感觉，在强权之下安有完卵。另外一个网上专栏作家叫做王小山的，他模仿吴法天曾经说过的话的口吻说：法天呐，体谅一下党和政府吧。另外一位呢朋友呢也是个文化人，他是《武林外传》的编剧，他如法炮制，以毒攻毒的说：政府也有难处啊，别总看在阴暗处嘛，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换你做领导还未必比人家处理的好呢。没错，换他做领导，换个角度上说，他们家的房子该拆，而且他们家房子拆晚了，早拆早省事，早替党解忧难，您说对不？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